赖清德与高市早苗，一个不读历史，一个忘记历史。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中华民国直选30周年，总统赖清德于3月14日出席活动时批评国民党对台湾人民比殖民统治的日本对台湾还要差。赖清德医科出身，大概没读过台湾日据时代台湾历史，身为土生土长台湾人，又是台湾总统，实在失格。对此，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列举日本人1895年至1902年间对台人屠杀的历史，来看日本人怎么统治台湾人。1895年7月5日，日本人展开头家庄大屠杀，杀害1000多人。头家庄就是台中潭子。7月22日，日本人展开大溪三峡大屠杀，4万人口的村庄烧成废墟。7月25日，日本人展开桃园中立大扫荡，40万人瞬间变难民流离失所。8月8日，日本人炮击苗栗竹南，有7000人在村庄内。8月27日，日本人炮击彰化，杀害600人。10月7日，日本人袭击云林的斗南、土库、大林，杀害5500人。10月10日，日本人攻击民雄、嘉义，杀害1000人。10月11日，日本人焚烧台南盐水城灰烬，杀害500人。1895年10月12日，日本人攻击台南新营，杀害600人。1895年10月20日，日本人攻击台南家里，杀害1000壮年男性，隔天再杀害2000名老弱妇孺，这是台湾史上著名的枭龙大屠杀，成堆尸体掩埋在金堂殿和广安宫附近。10月21日，日本人攻击屏东六堆，用燃烧炮弹焚毁长治乡，乡民无一幸免，全部烧死。1896年1月4日，日本人焚烧宜兰1万多户住宅，杀害4331人，史称宜兰大屠杀。1月6日，日本人在基隆、万里、金山沿途烧杀，杀害2831人。1896年6月22日，日本人在云林斗六烧毁4295栋民宅，杀害6000多人，史称云林斗六大屠杀。当时的日本设立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梦举记载，日军出兵70余庄烧毁，村民不分善恶，进行杀戮、强奸女子、抢劫钱财、剖挖人胆。1898年1月，日本人下令霸占原住民的领地，号称领地国有化。11月22日，日本人下令台南白河方子林17岁以上、60岁以下男子238人，聚集广济宫前，用武士刀全部斩首。1899年，日本人下令台湾人不得经营樟脑生意，只有三井物产可以独占。1901年，日本人下令只有日本人才能经营糖业，台湾人不准设立株式会社、股份公司。1902年5月26日，屏东地主苏云梯、苏云英兄弟向日本人举报屏东商人林少猫结伙造反，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杀害林少猫的家属及亲友500多人，史称阿猴大屠杀。在长达半世纪的日本统治前20年，台湾武装抗日运动不断，从台湾民主国抗拒日军接收的乙未战争，到1915年的西莱安事件为止。根据当时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引述官方统计，仅在1898至1902年的4年间，总督府杀戮的台湾土匪人数为11950人，日本统治台湾前8年，共有32000人被日方杀害，超过当时总人口1%。所谓土匪就是抗日分子。在日据时代，日本将台湾作为支持本国工业的后盾，同时是日本向南洋发展的基地。日本在台湾实行特别法，以警察控制社会， 台湾人没有平等的参政权，在日治初期的现代化教育程度也远低于在台湾的日本人，日后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与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日据时代台湾人就是二等国民，不得参政，没有选举权，限制台湾人就读法政学系，所以台湾人热衷于读医科当医生。台湾光复后，由于老蒋的施政错误，导致发生228事件，再加上后来的白色恐怖政治环境，导致台湾人对外来国民党政府的憎恨，移情成外省人的原罪，更衍生罪及到对中共政权的排斥与疏离感，反而让台湾人忘却日本对台湾的侵占掠夺，台湾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历史。尽管1949年，民国38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实施375减租、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多数农民大翻身，摆脱形同农奴困境，加惠绝大多数的台湾农民，也让地主转型工商企业，造就后来台湾的经济奇迹，甚至使不少农民摇身一变成为田乔仔暴发户。而国民党也做了十大建设，也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但国民党政府这些用心良苦的惠民政策，在赖清德的心目中竟然化为乌有。赖清德是典型今日分子，今日是诞生于网络社群的一个流行语，在中国大陆指的是被认为支援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主义观点的非日本血统的人，在精神上将自己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前总统李登辉曾表示，二战期间，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对当时的台湾人而言，日本才是祖国。我志愿进入陆军，而我的兄长李登清则志愿进入了海军。当时我们兄弟俩无疑地是以作为一个日本人，是为了祖国而战。李登辉却曾是日本人，他的今日情节尚有可原，赖清德则从未受过日本教育，没当过一天日本国民，他也跟着瞎胜和今日，则毫无道理。再来说看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位号称日本极右派铁娘子，他最近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时猥琐的表情，可说屈膝卑躬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毫无女性领袖的优雅与格调，若与前英国首相柴切尔夫人 Veronese Thatcher 或前德国总理梅克尔 Angela Dorothea Merkel 相比，简直当他们的婢女都不够格。他当面喊出只有川普能带来世界和平， I firmly believe it is only you, Donald,who can achieve peace across the world, 昧着良心说肉麻话讨好川普，又用日式口音英语交谈想讨好川普，被川普酸，我还没学会你的语言，下次你来，我应该就会了。接着更尴尬的是，日方一名记者询问川普攻打伊朗时为何未事先通知盟友，川普随即回复，我们没告诉任何人，因为要的就是出其不意。接着说，有谁比日本更了解奇袭？当时你们怎么没先告诉我珍珠港的事？我想，你们更懂更深信奇袭的威力。这番既酸又带下马威的话，使高市早苗神色尴尬，不知所措，无以接话。他似乎也忘了日本是二次大战的罪魁祸首，干过偷鸡摸狗偷袭珍珠港的历史，以为带5000亿美元投资当礼物就能获得川普的青睐，没想到还是被当众羞辱。日本是个极端畏威忘恩的民族，二战日本投降后战胜国的老蒋，也许是行格事尽，也许是宅心仁厚，以德报怨，不求日本赔偿，中共继承中国也没追溯赔偿。但后世的演变是日本奴是丢他二颗原子弹的世仇美国，继续与曾被他蹂躏过以德报怨的中国为敌。按道理说，日本侵略者曾经折磨屠杀残害了那么多中国人，但高市早苗与日本政客似乎都遗忘了那段历史， 八十多年来连最基本的道歉、赔偿和反省都没有。目前日本国宪法是日本政府在二战战败投降之后美国为其量身定制的。根据此宪法，天皇是日本国家与国民的象征，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第九条禁止日本拥有军队，并规定日本以和平主义放弃宣战与放弃保有战争武力的权利。驻扎在日本54000名士兵，即是等同日本监军。所以说日本现在那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几乎是被阉割的美国附庸国。赖清德与高市早苗可说都是无知且是严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被当国际笑柄而不自知。